红色轮盘作者沈栋解读点解彭帅会曝光张高丽丑闻。作为唯一受邀港人，罗冠聪将会参加民主峰会，中共受刺激。中共御用经济国师示警，中国准备个苦日子，分析话唔寻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7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每日电讯报12月4号发表对红色轮盘 Red Roulette 一书的作者沈栋 Desmond Sim 的采访。沈栋表达了他对中国网球女将彭帅指控前中共常委张高丽一事的看法。他认为彭帅是受到了个人威胁，才决定曝光他和张高丽的不伦关系。在沈栋看来，短暂失踪的彭帅和他的前妻段伟雄有相似之处。彭帅事件在国际掀起抗议声浪之后，中共官媒发布了一系列彭帅的相片和视讯。沈栋认为彭帅的这些相片显然是中共精心策划的。而彭帅指控的博文在网上发布没多久就被删除，之后再都没有出现过。沈栋认为彭帅事件可能是中共一个不方便面对的事实，对女性的性侵犯他们不认为这个是犯罪。他说党内的官僚玩弄女性，这个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太司空见惯了。沈栋的推测是彭帅应该是感受到了威胁，认为自己可能会在同张高丽争拗之后被失踪，所以决定将张高丽的丑事曝光。沈栋认为这个几乎是一种自我保护，如果彭帅不是国际明星，他早就消失了。沈栋还认为彭帅可能再都没办法自由发言或者自由离开中国。沈栋的前妻段伟雄此前是游走在中共权贵家族之间的富豪兼权力白手套，和温家宝的妻子以及孙正才等人关系深厚。沈栋自己在文革入面长大，了解中共的特性。2015年沈栋认为是时候离开中国，但是段伟雄不同意这个看法，于是两个人离婚，沈栋和他的仔定居英国。2017年9月在孙正才落马之后没几耐，段伟雄在中国被国安绑架，和外界失去联系。沈栋曾经对西方媒体说，自己着手写《红色轮盘》这本回忆录的原因之一，是个仔当时8岁，开始在网上面检索妈妈的名字。沈栋觉得最好由他自己来讲段伟雄以及他们婚姻的故事。在《红色轮盘》出版的那个月，沈栋接到了段伟雄的电话，劝他不要出版。沈栋说段伟雄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红色轮盘从一个长期周旋在中共权贵之间的中国商人的视角，曝光中共官场种种黑幕，出版之后轰动西方世界。沈栋在书入面说，共产党对镇压和控制几乎有一种动物本能，这个是列宁主义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时候共产党有能力转向镇压，他都会这样做。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沈栋是有史以来最资深的中国叛徒者之一。被迫逃亡英国的前香港议员罗冠聪获邀参加即将举行的民主峰会。对此中共透过大陆媒体指责美国别有用心，摆明针对中国。说美国这次举办会议几乎邀请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大国入面唯独没有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因为美国知道中俄绝对不会苟同。连日以来中共还以高端民主讨论会、发表白皮书等等方式宣扬中国的所谓全过程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的民主徒具形式。中共一直自称有所谓制度自信，但是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中共大谈中国民主正正显示了他缺少自信。他说北京真是有自信的话，他就直接了当地说民主就是不适合中国，我们就是要专制，这个就叫做自信。 佢冇呢个自信，佢做咗佢都唔敢讲。历史学者张天良表示，中共之所以对呢一次民主峰会反应咁强烈，系因为佢惧怕民主国家联合起身，一旦咁样，中共就将会黔驴技穷。罗冠聪日前透过面书披露，他将会在12月10号美东时间的上午，在保障人权和巩固民主及对抗威权两个讨论环节之间，发表一段连接两者的讲话。罗冠聪表示，作为唯一受邀港人，他将会在这一段演讲里面，除了会谈及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民主抗争之外，也都会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对抗威权崛起，不再好像以前那缺乏警惕。只有凝聚最多民主国家共同守护自由，我们才有重燃民主浪潮的可能。罗冠聪是香港民主运动里面出现的前政治组织香港众志的创党主席，在23岁的时候当选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北京强制实施港版国安法的前夜，香港众志宣布解散。2020年7月，罗冠聪被迫离开香港，前往伦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日前在发言稿入面谈及中国军事竞争的问题，表示美国并不担心来自中共的军事挑战，美国将会用信心和决心来迎接挑战。据美国之音报道，国防部长奥斯丁12月4号在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 Simi Valley舉行的里根國防論壇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 上面發表講話。奧斯丁在發言稿入面說，美國一直在加緊努力對抗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準備對新型武器系統的研發和試驗注入更加多的資金，增加美國的遠程打擊力量。他表示正在對無人機和隱形科技投入資金，同時確保現有武器系統更加堅韌。奥斯丁在发言稿入面说，当我们维护我们的科技优势的时候，我们就维护了我们的军事优势。美国拥有专制国家没办法匹敌的优势，我们的自由企业、自由思想和自由人民的组合。奥斯丁还指出，美国扩大传统联盟以及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 AUKUS 和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等等的新努力，不应该被看成是一次新冷战入面的首批行动。他说，我们并不是寻求亚洲版的北约，或者试图构建一个反中同盟。我们并不要求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是努力推动一个自由、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对于中国军事的挑战，奥斯丁表示，美国不是害怕竞争的国家。虽然正面临强大的挑战，但将会用信心和决心来迎接这个挑战，而不是惊慌和悲观。中共御用经济学者李道葵近日示警说，中国人准备要过苦日子了。台湾经济学家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就此分析说，国师李道葵的示警极不寻常。谢金河12月4号在面书发文说，李道葵在出席第14届金麒麟论坛的时候指出，未来几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他说，中国准备过苦日子。谢金河分析，中共御用经济学家亲口说中国经济不好，非常不寻常。他认为当局是有意借体制内的经济学家的口，同中国民众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苦日子要来了。不要再醉生梦死，要勒紧裤头，面对未来割韭菜要有心理准备。谢金河说，李道葵预告中国准备过苦日子有三个核心观点。一个是地方债，这一次房企出事债务大约是5兆人民币，但是地方债高达50兆人民币，是房企的10倍，地方债才是核心的问题。第二是产业链的转移，这一次疫情又令到移出的产线重返中国，但是供应链移出可能是长期趋势。第三是碳衰退，欧美加速碳中和零排放，中国手段太猛太急，可能造成更加大的伤害。 谢金河认为，李稻葵的三个核心观点都点出了中国面临的问题。谢金河表示，其实去年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最早就讲出中国要过苦日子，但是很快就被禁声。这一次李稻葵的话会得到很大的回响。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鸿急需赴美国照顾病危的妻子，但是中共当局对他的请求不作回应。最近更加传出郭飞鸿被当局带走下落不明的消息。多名海外自由派人士12月5号发起联署，话郭飞鸿的妻子张青病情日益恶化，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呼吁中共政府尊重法律和基本人道，立即释放郭飞鸿，并且允许郭飞鸿尽快出国照顾妻子。联署声明写道，据我们所知，郭飞鸿曾经为赴美陪护病妻，多次向中国政府部门恳切呼吁，亦都同中国各级公安部门持续沟通，然而就一直无法成行。日前获悉郭飞鸿被警察带走下落不明。联署声明说，郭飞鸿作为中国公民，人身自由以及自由旅行的权利应该受中国相关法律的保障。中共某些部门和官员的处理方法不单止有违中国法律，也都违背基本的人道精神。联署书正在广泛征求签名。郭飞鸿本名杨茂东，他的妻子张青今年年初诊断出肠癌晚期，而且扩散多处。为了赴美国探视已经15年未见的妻子，郭飞鸿今年年初写信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公安部长赵克志，但是他在1月份持正常护照准备赴美的时候仍然遭到阻截，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11月29号，郭飞鸿再向李克强发出公开信，但是没有回音。目前郭飞鸿的仔女在美国高分咪平台发起众筹，希望筹得手术费用暂时帮妈妈渡过难关。郭飞鸿的女儿在众筹文里面说，郭飞鸿因为倡导政治自由而被中共政府先后两次监禁了11年，屋企人亦都被严重迫害，不得不赴美展开新生活。13年来，张青身兼多份工作，抚养姐弟两人长大。被确诊为肠癌晚期之后，张青最需要的就是见到郭飞鸿。目前郭飞鸿的仔已经从学校的宿舍搬回家，他的女儿亦都辞去工作照顾妈妈。但是张青的病情并不乐观，亦都没办法负担庞大的手术费用。欧盟在12月6号决定，对世界各国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延长到2022年12月8号。除了一人死亡之外，目前制裁名单上面共有14个个人和4个实体。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今年3月份对4名中共官员同一间建设公司实施的制裁，原因是侵犯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权。随后中共报复制裁了10位欧洲议会和欧盟国家议员以及4个欧洲机构，直接导致中欧投资协定被欧洲议会冻结。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